谢。
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啊，给我们有一个智慧受教的心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很快就可以把以赛亚书给讲完，主啊。啊，其实你的话语从来都没有止境的，主啊，没有什么完成的，除非它是活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你的话大有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把这一卷书这样念过一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你的国度福兴在我们中间，特别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段时间交在手中，愿主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恩膏，来教导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话语和真理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很不好意思，因为内容很丰富，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把这种书把这卷书能够做了一个的好像一个总结一个段落。那我们上一次去看前面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在这卷书的最后一部分啊，它的第二部里面的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新的时代，那个是从从58章到66章。那我们上一次开始已经从63章来讲起，那这篇都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尤其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时代。那我们立了一个背景，就是说因为在前面的一段他特别讲到这个圣城的荣耀，圣民的荣耀讲到这个圣地的荣耀，那一直进到最后那几章的时候呢，他先看到就是对比一下目前那个耶路撒冷所犯的那种的犯罪那种光景。所以呢以赛亚心里面呢就很难过，所以他就跟上帝来做出祷告，那希望上帝为了前景能够赦免他们，使他们还可以复兴。所以就敞开一段的对话，然后上帝也对这个以赛亚书来去讲。OK， 可以吗？好。那所以我们先来看哈，就是我讲到已经 cover 了那个以赛亚跟耶和华的那个对话，然后接着呢就是先知在神面前的祷告，在64章。那他先求上帝来审判那些攻击他们的列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特别把这个以东提出来，因为这个以东是跟雅各是本来是兄弟可是呢历代以来他都攻击，所以他就是所有众敌的一个代表。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谈过说他向神来承认这国家所犯的罪，所以特别我们上一次提到人的义他就用了一个枯干的叶子，或是说那些不洁净的衣服。那我最后上一次总结的时候讲到说关于那个 Dennis Curtis 的故事，就是就算是我们自己是作恶的人，我们给自己也定了一些我们认为是什么样的标准，但是在神的眼光来讲啊，人义的标准全部都是不及格，都是垃圾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借过来呢，就提到说他承认罪，也向上帝来求告，求神来指示他的怒气来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就讲了一段话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所做的工作。那其实从63、64章两章提了三次，你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换句话说，这一个关系是真的是基督教里面最扼要的一个关系，因为别的宗教就算是有救赎救恩，但是不讲那个关系，但是基督教是一定要讲这个关系。上帝跟我们是一种不只是爱的关系，更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所以他这边教他赦罪的时候，你仍是我们的父啊。所以啊，其实不是我们有多么乖的孩子， 我们今天信仰里面的根基是因为上帝永远为我们的父，这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这个最稳定的啊。所以如果是靠着我们很乖很听话啊，持守，那其实我们老早是失去了的救恩。但是今天我们的救恩为什么是可以一直得救的啊？是因为是上帝不放弃我们，而不是我们不放弃他，所以不能够本末倒置。然后他这边讲说，你是窑匠，我们是你的泥。然后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不单是 Father， 他更是我们的 Master， 啊 Master。那这个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就让我想到哪里？让我想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也就是说，我们原是你手的工作。那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新约以弗所书那里二章第十节，这个工作是 masterpiece， 原文的意思是杰作。那我们看到，工作跟杰作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看这个是我的精心作品啊。所以呢，换句话说，我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所以 it becomes my masterpiece。所以我们不是神手上里面一个 project。就好像公司了啊，把一个产品做了出来了，就送出去 market 里面卖就可以。No， 我们是经过上帝的心思里面构造，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所以他在我们身上里面是要花多少的心思意念来雕塑来涂造。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面可以在神面前要感恩的。所以他真的是要去栽培我们。他是我们的 master， 我们是他的 masterpiece， 啊，所以然后他当先去求神要赦罪的时候呢，他神的怒气怎么止息呢？神的怒气有条件的，要神的怒气来止息，必须人要悔改。人要顺服。我们那时候呢常常misapply 很多的真理，比如说我们知道神的爱是unconditional 的，所以我们就对比我们的父母啊，你只要乖成绩好，我们就我就疼你，我就爱你。上帝没有这个要求，因为我们是永远做得不够好的，我们成绩永远是拿不到很高分的。但是呢，上帝不是样样都 unconditional。上帝在这一个的怒气的止息上面是有一个 condition 的，这边的 condition 就是人需要悔改，人需要顺服啊。所以我们并不要把神的这个 unconditional love 然后就应用在我们讲到他恩典呐 讲到赦罪那方面，那是行不通的。那我们看，如果去看先知，我们觉得他的祷告是跟我们一般人的祷告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祷告顶多就是说求主为我做什么什么事，但是伟人的祷告，属灵的人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他们祷告说：“主啊，我该为你做何事？”啊，这个是非常不同的啊。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点提升哈。我们常常都要求别人到教会来祷告。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超脱，永远都不是说哦，主啊，你就治好他，主啊，你就安慰他，主啊，你就给他找到一份工作，主啊，你让他能够拿到他的身份等等等等。主啊，你为我做何事？很多时候，上帝也希望我们祷告当中里面跟他说：“上帝啊，你要我为你做何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从先知的祷告来学，使我们做一个祷告超脱的人。以赛亚要记述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人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我真的觉得先知，他跟上帝有了一个这样爱的一个父的关系，他就不会怕。对上帝讲出这些，我们听了都，我们有时候对上帝还要客气一点，我们怕上帝会怪罪于我们，或者不听我们了，不帮替我们办事了。但是呢，你真的如果了解先知他那个激情，那个 passion， 他说，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你不理啊，哈， 那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定对上帝有相当的了解，有相当的感觉，才可以说出那么样的一种的话。反而有时候我们讲话都是我觉得说cliché， 好像哈，都陈腔滥调，都是那种讲得出来那种，其实是也没有什么力度的。我觉得是上帝可以 handle 我们的质疑，好，上帝就是不要我们不信，但是我们的那个的疑惑上帝可以 handle 的，因为就是透过这个当中里面我们的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才是有成长，才可以进一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好，我们在祷告当中里面也来反问，你忍得住吗？你就不吭声吗？上帝，你 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为什么上帝保持沉默呢？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反省说，哦，会不会我的祷告不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他没有说话，或是说 我虽然祷告了很迫切，但是我其实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罪啊，他要对付那个罪，他不喜悦那个东西，还是其实我虽然现在这样祷告，但是呢我跟上帝提出许多的建议，因为我不一定对他所给我的方法后果顺服，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隐藏的啊，隐而未现的，这是在我们心中。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Why is God silent 啊？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到说，原来上帝的沉默也是一种祷告的答案。他用他的 silence 呀，来跟我们提出我们要 self-examine 一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先知的祷告当中里面可以体会到可以学到的。那所以进入第65章的时候啊，上帝就跟他来宣告，你知道吗？上帝用了两章圣经来回答先知，所以上帝其实对我们是挺 patient 的。我们这样问他，他愿意花时间来跟我们来解释。这一章里面有三次提到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如此说啊，然后第一节就讲，素来没有反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求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特别讲到说，哇，为什么讲了两次我在这里呢？啊，如果他说，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但是这里说，我在这里，然后加强，我在这里。我们常在困境当中里面，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其实神说 I'm here，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是其实不是我们上帝 abandon 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离他很疏远。我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是有困难的时候，比较可以看到他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是上帝离开他们，是他们疏离上帝。我觉得人通常是不会主动去寻找神的，就算有，往往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自己方法。所以我发现为什么很多的宗教变了样，他去到一个民间，他是有为的 contextualization， 他就变成是本地化，就是因为他就是人有时候并不是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指示说怎么敬拜上帝，现在人供奉这个供奉那个，是他用他自己个人的意识把这个神变成是跟他那个模样，所以现在说他们说到出来的神跟他们很像的，那是因为他们是用一些自己的手段，甚至是不法的手段，甚至是邪恶的手段。所以他接下来呢，就是在第三、第四节，就形容他们在院中来献祭，他们在坛上面来烧香，然后说在坟墓当中坐着，在隐秘处住宿，他们吃猪肉，他们在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其实这些形容什么？形容他们是可能有交鬼啦，通灵呢，邪术。所以其实他们说是拜神明，其实他不管他是圣洁的神或者邪灵，他只要拜一个认为可以帮助他解决人生问题的事情啊。所以上帝就在怒气当中里面说，你们虽然好像都在拜，但是你们是用你们的邪恶，用你们自己的方法去拜。 然后他就在第十节哈，讲到有几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来提一下。他讲到说，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那我就想说，为什么特别要提到沙伦，提到雅各？那沙伦是平原啊，如果你对这个圣地耶路撒冷的地势了解的话，中间哈、啊、耶路撒冷都是在高山啊，然后呢，它就有一个所谓的波哈、啊，然后波出来就是一个平原跟海岸线。那腓力士人呢是原海岛的人，他为什么想要一直占领迦南地？是因为他想要往内陆里面啊来定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他长期以来哈、啊，他跟犹太人呢都是为了要抢这一个的地界，所以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什么时候他们打赢就往内陆里面挪移，什么时候这些犹太人得胜呢，就把他们又推出去那个海里面。所以这个沙伦平原哈、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在。然后雅各谷就是什么呢？想到雅各谷的话，圣经里面啊就提到这个雅干哈、啊，他们最后的话，全家人在那边呢，就是被以色列人来致死，因为他拿的不应该拿的物。雅干整家哈、啊，就是在这个雅各谷哈、啊、是被处死的。那所以一想到雅干，就想到当日他们亏欠了神，所以其实是一个蒙羞的一个事件。所以这边提沙伦平原是常被人占领的地方，雅各谷是一个他们蒙羞的地方，所以有一天它必成为百姓的产业。换句话说，本来这两个哈，一个是征战的，一个是一直是使他们想到他们自己做错的地方，有一天都会成为他们永远的产业。因为那里有上帝新的一个祝福，所以我觉得他选了这两个，一个在除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之外，我觉得也有他的这个历史的更政治的原因。然后接着到下面一节哈，前面提到这两个地方，然后就说：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哈（英文是 fortune）。摆宴席给天命，英文是 destiny， 盛满调和酒，哈，给时运，给天命，给 fortune， 给 destiny， 哈，或是说你追求时运之神，你追求这个命运之神，嗯，我在想，为什么今天的人要追求命运、追求时运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掌控人生，所以今天的人去测字。给人家看奖，他就去算什么紫微斗数，就是因为他想能够吹凶化吉哈，就是避凶化吉。他想要就是说什么对我不好的，我能够扭转它，能够扭转它。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一定是看相，我们今天为我们积极我们的人生，策划我们的未来，其实也同样的，因为心底上面就是要解脱我们的一个的困惑，就是我们想要 control our life。 所以今天的人对 taking control 是一个很 serious 的，甚至是一个病态哈。但是呢，在十二节耶和华却说，我要命定你们跪在道下，都必屈身被杀。所以当人去用各种邪拜的东西要去 control 他们的 life 的时候，上帝说我却要命定这样。所以其实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we are not in control, we are never in control, 只有 God always in control。 所以神的心意是不要我们去 control 我们的 life，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让他来 control 我们的 life， 那个就牵涉到我们愿意把我们人生各方面的主权、事业、健康、前途、婚姻、家庭、子女，通通都要得交上来。那是一辈子都在学的功课。所以我看到人家去看讲啊，什么有姻缘呐、有事业了等等，那其实、等于说我们的手掌里面所抓住任何的东西，其实都一一这样放出来，要交回去到上帝的手里面。 然后再接下去他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强烈的对比，我的仆人怎么样，你们却怎么样，我的仆人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那我就想，谁是上帝的仆人呢？那他的仆人是谁呢？我更问说，怎么样分辨是神真正的仆人还是假的仆人？那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提醒，想到在这个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说你就算今天是说主啊，你都不能进，那什么人进天国呢？下面接着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怎么能够分辨一个是真正神的仆人呢？不是那些口口称主的人，是那些真的遵行神父旨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传道人就常常要去为真理坚持我们的原则，不然的话，其实我们不坚守那个原则，有没有在遵行神的旨意？那如果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能够说我真正是神的仆人。然后圣经里面也讲说，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怎么也分辨是真仆人跟假仆人呢？真的仆人不会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真的仆人不可能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殷勤去工作，一个懒散的人是绝对不是一个真的仆人，顶多是一个管家而已啦，雇工啊。那我常常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又饿又懒，我常在想，很奇怪，为什么圣经把饿跟懒摆在一起？我想说你这个又懒又蠢的人，你这个又懒又不中用的人。但是呢，圣经是用一个很强烈的字，讲到懒的人，讲到他们是饿的人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懒就等于饿，这个懒的人就是笨嘛哈，是懒的人怎么是饿？我后来我自己联想，不晓得对不对哈。如果真的是神的仆人啊，就像我们想到耶稣就讲的那个把暗财分银，然后那个人就把那个银子摆在那个埋在地上，然后耶稣来了。主人来了，他有很多的借口。他说：“我知道你就是一个狠心的人呐，所以呢，我就把你的银子，然后说，我就凭你自己所讲的话来审判你。如果你觉得我是凶的人，你还竟然可以若无其事的、肆无忌惮的把那个事情把那个银子摆在里面，好像我回来的时候都不为你试问。所以就是说，你的眼中里面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主人，你根本。”不复视我的存在。所以我从这个的角度来想说，懒的人是恶的人，因为他没有把上帝当成是神。所以有时候这个也回想到今天，我说弟兄姐妹，你不以为说我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在教会的里面，我就是一个我不像别人这样的好像是很出色，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也不会怎么讲，我不会连累别人的人啊，我就做一个自己做守我本分的。我说不是的，你只要懒惰不再服侍的话，在神的国度说你算是一个恶的人。因为什么？你把上帝当成谁啊？你把上帝当成谁？你尽管不愿意去服侍他，你尽管没有去服侍你的主人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是蛮值得我们再重新来思考的。然后再讲下去，就是比较是往光明的那一面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边讲到的新天新地，不过我要提一下，就是说这一段所讲的跟启示录真正21章讲的新天新地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如果我们去比较一下它里面的形容呢，我们发现这里哈，在这个以赛亚书这20节啊，65到20节那边所讲到是说，形容人是会老的，形容人还是会死的。那而这个对比，那个启示录那里是不会的 啊啊你看啊这边啊，他说百岁的老人死了也是很稀奇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不是不死，他就算是死了也是稀奇，因为他的岁数有那么的大啊。那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那个启示录，那边是说没有死亡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不是同等的光景。还有呢，我们想到第十一章哈，我们讲到的千禧年国度，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是豺狼与狮子哈，同穴啊等等呢。那个呢，这里又用同样的字眼了哈，就讲到说豺狼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这一切在神的山内都不伤人。所以如果比较说那其实这一个形容跟当时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千禧年是相等的。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这边讲的新天新地应该就是指那个千禧年啊，只是标榜寿命特别长，他们的生活是很富裕的啊，国泰兴平，然后人寿相安啊。但是这一段话其实也是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始祖犯罪，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人犯罪以后就起码有几个咒诅哈，那其中一个就是你吃的日子就要死，从那个时候呢死就开始了。OK， 那所以其实上帝如果叫人不死哈，那其实就不是破除了那个吃的日子要死的那个咒诅吗？然后说我们知道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等于说我们人要辛勤工作，那个地不 help 我们哈，所以那个地呢使我们很加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说这边讲到说那个国泰民安，讲到那个的情景，其实也是把创世纪的那个光景里面好像画了一个句号哈。所以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永远福分的一个前奏。所以换句话说，有些人说，干嘛上帝还要去做一个千禧年，然后把那个撒旦释放出来，然后呢才有这个新天新地降落除了他再给人一点的时间去得救，那除了也让我们信徒这个应许落实，就是说我们与他一同作王，那我相信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 foretaste， 他是让你在这个地上里面经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你就更能够盼望那个永恒国度来的这个光景。所以我们如果把千禧年跟新天新地来对比一下千禧年就是万物复兴有羔羊的宴席所有得胜的人一同作王，撒旦被捆绑，然后天下里面太平受造物也得赎，万民长寿，可是还是有死亡。如果比较新天新地的话呢，先前的已经不存在，不再有死亡，没有悲痛，没有疼，没有病，没有好哭，然后呢圣城是从天降临，所以这个国度是真的从落实，然后呢神的光这个光我们上一章里面讲的比较多了一点点，形容神的荣耀，神的光，所以这个光来了，所以完全驱走了黑暗，所以那个时候就再没有罪的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对比就让我们从 looking forward， 那为什么从千禧年一讲又讲到那个新天新地呢？那我再反复说哈，当先知受感动被上帝来启示要说预言的时候，他们这个预言永远是有重叠性的，好像一个人站在高峰上面去看，他看到就是几个山峰相连，但是山峰跟山峰之间的那个的过渡，那个谷他们是不会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三奉性的预言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一讲就好像有点像这个新天新地，但其实也是讲千禧年。好，那最后就是最后一章就是末日之境那真的是末日，第一就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那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所以当初当大卫要跟上帝建殿的时候，上帝也跟他说了这样的一个话，但是上帝 honor 大卫那个心愿所以上帝就立了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就为他真的来盖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殿。是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容纳神的。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里面上那个的系统神学，就讲到这个创造的时候，那我记得我们的教授特别讲，你知道吗？上帝哈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也是说 He fill all places， 哈，就是说这个空间有多大，上帝都可以占满了那个空间。所以当上帝要在他的以外容纳别的存在物，他说上帝是要去救自己， He has to make room for them。 啊，我听有时候听了这句话，我心里面觉得是很有点很压抑，就是说哦，无处不在， He fills every space， so, 所以要让你存在，他还要去委屈之下自己，所以才有你可以在的空间。 That's quite amazing。 所以我们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既然天地之间无处不为神敬拜的地方，那我们在想，神那么伟大，天地如果不容纳他的话，他怎么可能还愿意居住在人的心里？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实在想不通。啊，天地都不能够容纳他，他居然是愿意居住在人的心里，居住在谦卑敬畏他的人的心里，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所以第二节就说，但我所看顾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句话就反映出大卫犯罪以后在诗篇51篇17节说，神啊，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觉得上帝特别亲近那些心灵谦卑啊，就是心中里面痛悔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除了表达上帝的伟大之外，更能够表达上帝那种的慈爱啊。我读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也是我联想到这个谦卑，神为什么与谦卑心灵的人来亲近？1993年哈啊，这个 Tracy Bailey 哈，他也是被竞选为 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 哈。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个。该道曾经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是我一直留在这个高中公立学校。教书，因为曾经一到都会想要说搬到那些比较好的校区，或者说去 private school， 但是我 stay in the public school is because 他的见证很感动我。这个是另外一个一个 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 那其实这个 Tracy Bailey 啊，年轻的时候就是有胡兵狗党啊，就是群在一群非常坏的青年啊，那他喝酒啊，就闹事啊，常常恶作曲啊。那曾经有一次呢，他就是跟一帮人呢啊作恶以后，那就被抓。被抓的时候呢，就法官面前呢，那法官就判他。但是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那个给法官的那个态度非常不好，是因为啊，他好像不笑一切的时候，为什么他有这种呢？是因为他想起他的那个 wrestling， 他是一个帅学校里面的校队里面的 wrestling， 那个 他的 coach 跟他说 ，Don't you ever hang your head down， you never admit defeat。那其实那个是帮助他这个在体育上面的一个精神，但是他把这句话记在心中里面，所以他虽然知道他是做的是不对的事情，法官判他是那么长的时间的，可是他还是他说 I have to lift up my head very high， OK， yeah。 可是当他真的被判了到监狱，是何等样的那种情况，他在那边所被人家欺负，他在那个监狱里面所受，他开始 broken 啊。那个时候他就心里面就呼求上帝，他就开始去参加那他们 personal fellowship， 就参加他们的 Bible study。 然后呢，在他那个时间，他终于是感动信主，就好好的用功了，好好的就把他的那个 credential 给读出来。后来呢，他就成为这个佛罗里达州里面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科学老师。然后他自己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
I bow my head to God and I taste victory. 以前他说 I try to hang my head high and I do not admit defeat. 但是他其实是生命里面一个 defeat 的人，他只是不承认而已。但是当他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时候，他说 That's when I taste victory.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反而在神面前愿意的真的俯伏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是真的是得胜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伸给谦卑的人。那彼得都知道哈，他曾经在上帝面前 prayed 了他自己啊，所以他最后跌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特别以谦卑束腰。我觉得他这个光景想到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说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就起来晚餐以后给他们洗脚。那一个洗脚的就是要把衣服这样撑起来绑好，然后拿个毛巾出来给他们来洗脚，这个是以谦卑来束腰。所以我觉得彼得是身历其境，他是过来人，所以他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出来跟其他人讲是不同的感觉的。然后接下去他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我只是觉得这句话很惊讶的，因为当一个人的心远离上帝的时候其实他就算是献祭在那宰牲，其实等于是谋杀。好，所以虽然他是把那个牛羊拿去供奉给神，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说 you are murdering, you kill animal。 好，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更加是说明上帝其实喜欢千千万万的公牛，他就要我们行公义与我们的神同行，像弥迦书所说的。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哪里服侍主呢？我们有形的服侍，有无形的服侍。我们可以有在教会里面做事工的服侍，我们也就很多时候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默默的做了很多那些人都看不见的事情，那也是对主的一种服侍。然后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摆出一些我们像牛像羊像财物金钱，但是我们也可以向上帝来献出我们那种的心灵，这个在上帝面前也是神悦纳的一个的献一个祭物。所以我就觉得从他这两段话里面，我就体会到这个事主之地有形无形，奉献之物有物质有心灵。然后从第五节到下面，他就去来安慰那些渔民那些最后就剩下来得救的犹太百姓。然后第八节他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抠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我相信那个以赛亚在那边看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万没有想到说以色列国会复兴的。他那个时候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的1948年这个5月14号这个以色列国就是正式的诞生了。可是呢这个是以色列这个政治性的以色列国。但是这个新的以色列国是代表什么呢？就是那些真的从心里面接纳耶稣是弥赛亚的国何时要诞生呢？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等的就是那一个的国度。好，那所以才有这个罗马书里面第九章到十一章这个保罗为他的骨肉之亲，那想到就说我哪日希望我这些的葡萄重新能够感染重新再接回去到树上面。为他同胞他的那个热血。所以我想到说有一天这些的以色列全家归主，我们也一直在等候那个的来到，但是那个就是敌基督来，所以那个也是世界里面面临的一个的一个尽头。然后 他接下去讲呢，提到这个母亲。那我想说，一般圣经里面呢，都是用父来形容耶和华，但是这里呢，就多了一句，就是以母亲的这个的一个温柔啊。所以我说是父性的责备对比母性的安慰。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我就说诶哦，讲到安慰，讲到吃奶，他就把父亲的那个放下来，他就把母亲给搬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上帝为父，上帝也为母，他实在是我们的父母亲。那我特别是最近我们知道这种同性恋的事情，所以我这样说，我前几天还看的那个新闻，我觉得哇，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不是有选美吗 ？Miss America 吗？现在有Miss Transgender America 啊。哦，这样我觉得说美国实在是有点让我真的不可思议。我说这样都要去投资一番，就选什么 ？What are they trying to prove？ 啊 ，OK，I don't know，OK、okay。但是呢，我起码想到说，上帝在他的这个家庭观念里面，永远是有父有母，有男有女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同性家庭的结合，永远没办法能够做到这父母的角色。虽然是有一方可能是比较like a man， 或者说有一方比较like woman， but a male is still a male， a female is a female。 你就算怎么样像父亲，就好像是如果他是单亲的，他是父兼母鸡哈，都要， but you are still not a female。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教导你的女儿怎么为人妻，怎么做媳妇，怎么做一个女人。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你不能够好好的教，你怎么尽责你的母子，你他没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或者他没有帮你，没有办法教你的儿子怎么为人丈夫，为人父亲。 Because that has only come from 他一个 father 的 figure， not you。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所以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永远这个的同性的结合不能够取代上帝所定的这个家庭的观念。然后最后一段话就讲到那个审判，既然是审判，就是所以有这种很强烈的字眼的，旋风烈入火焰到杀戮我灭绝然后特别在24节讲到，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那这个当然呢跟那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形容呢被丢在地狱里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那我相信一种同样可怕的那种情况。所以其实对，在末日里面呢，所有不蒙上帝救赎的人的结局，所以不死不灭的意思说，那种的痛苦是没有止境，那也其实挺可怕。我们想到我们的福乐可以永无止境，但是人如果将来，我觉得地狱的可怕还不是一个能够 physically 存在的地方。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永远有罪恶的感觉，永远有害怕，永远有后悔，永远有难过，那也岂不是还等于把自己放在一个地狱里面吗？所以我觉得地狱不是一个很 physically 就是要把人 torture 的。我觉得人心里面所有的这种的怨恨，这一种的本身就是一个地狱。所以这个不死不灭就讲到那种永远存在的这种的惩罚。然后他也特别讲到一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又把这个地图搬出来。时候降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了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雅碗，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的，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所以当一个国复兴的时候，那上帝借着他当然是得荣耀，所以上帝的荣耀也因着这个复兴被传扬外到外面去。那当然当时的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运输的发达所以他们的那个世界观还比较窄，但是呢他只是已经以东南西北 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来感觉到万国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斯就是指今天的西班牙，普勒就是今天的利比亚，然后路德跟这个土巴斯是土耳其的两个 region， 然后希腊我们知道就是亚丸。所以无论是到这个欧洲到东南亚还是非洲，其实就等于他在中心以色列就是万国了哈，从不同的地方来的啊，就是传扬神的名，他们就是列国的代表。好，那很快来总结我们这一段哈。那我觉得说说以赛亚是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啊是这个审判之书，中间是有几章的历史插曲，36到这个39章，然后之后呢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安慰之书。那其实虽然是审判开始，但是这个安慰哈也是讲了很多的，所以我就说书中里面有10次的地方哈提到我的百姓又说安慰。其实你看从前面12章哈啊还是在审判之书里面，这个安慰的这样的话语已经出现，那当然是从40章到66章是更多了哈，所以我们后面这个才称为是这个安慰之书。我也觉得说以赛亚的祷告也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学习的。他只是说我不能够静默啊，我要昼夜在那边呼求上帝。但是我觉得说他不只是对上帝有complain， 他感恩他赞美。感恩赞美的时候他也是愿意顺服来等候。甚至于我觉得说他有一点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他用了一些很强烈的口吻啊，我刚才就指出说，上帝你不看吗？你忍得住吗？你不理我们吗？我相信如果我们敢跟上帝这样祷告的话，我相信我们的那个祷告也是蛮真切的。所以我觉得说希望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可以过了一段日子，我们跟主的关系有相当的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以赛亚这样。因为我从来觉得耶利米哈这些先知里面的祷告，从来这样祷告从来都没有受过神的责骂。而且我更觉得是一个很 amazing， 就是他们就算是这样向神来祷告，上帝都是很愿意花时间去回答他们。倒是有时候我们祷告了，上帝还不愿意来回答我们，但是他们那种的祷告，上帝不厌其烦，还很耐心的来向他们来回答。我算是这样笼笼统统的哈，要把这个以赛亚书给讲的。那我很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再去重看这本书的时候，从当中里面也有不少新的启发。但是其实很多的 idea 也不是 original， 就是从我自己出来的。那其实网络上面呢有很多的书啊，它真的对以赛亚书的解释是相当丰富。那我特别是要谢谢就是那些我用了许多的 charting 图片其实从一个叫做圣经简报站那边拿下来的，所以我也可以把这个网站介绍给大家。你只要打圣经简报站，那个呢是他们是非常的 generous， 他是不介意你从那个网络上面用它。我觉得他们特别在那个列表定 timeline那些方面他弄得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有些的一些的解释从他们网站里面能够以后你们教主日学啊，或者说教其他圣经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到，我觉得是一个 very very good 的一个 resources。 OK，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在神面前再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样的一卷书太大卷书，太丰富了，我们只是真的是稍微这样的过一遍。但是主啊已经也够我们学了，我们只是希望主我们看到以色列最后的那个复兴那个期望，我们也为三股教会祷告，也为我们自己个人祷告。主啊，
我们希望我们在你面前也是有这样一个复兴。今天这个世界的时代实在是没落，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你新的时代，但是主啊，这新的时代要从我们心中的这个新的复兴开始。主，我们做了基督徒越久了，我们有时候很惭愧，不单是复兴，可能是退步。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啊定睛你这位创始成终的主啊，免得我们真的是追不上了，免得我们好像自己在传，最后我们反而是失落的一群。所以主，求你来复兴我们，也因此来复兴我们三谷的教会。谢谢你这几个月来让一群忠心的弟兄姐妹那么虚心的在一边来聆听求主让孩子在这一个课程里面分享的一切，真的在他们生活当中有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浮现起来，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感谢你，我们在为这个课程献上感恩。我们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